各位听众晚安，这里是
虎皮
牛牛卷，
我是动物沟通师林明，
我是摄影师刘龙。大家感觉我们的声音有没有变得更好听？
有吗？
应该没有什么差别啦。
在录的时候我听不到
哦，好像也是哈，应该都是修音之后你才会听得到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
对，
一直有听众或是朋友都说，哦，林明的声音好好听哦，那怎么都没有人说刘龙的声音也不错呢？
不予置评，
对，
我怕你伤心。
你有人这样讲过吗？没有人，应该说没有人这样讲过吗？
讲过什么？你的声音好听吗？
对啊，对啊，
好像也有，
好像也有，是不是？哦，好啦，那至少有一点欣慰。主要是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的近况。一个月不见，大家过得好吗？
Long time no see。
这个月呢，应该说近期的时间呢，我们忙碌了蛮多的事情。那刚好虎皮牛牛卷也进入了将近要两年半的时间了，然后设备刚好出了点小问题，我们最近做了一些小调整。
录上一集的时候，
对对对，录上，其实上一集录得很不顺，
对，
因为不知道是反正就设备出了一点问题，那有时候突然会没声音。上一集我们重录了好几次，然后后来就一气之下就稍微更新了一些小设备这样子。我想要问一下听众朋友们，怎么了？你再说一次。
虎咪在吃虎皮的饭。
我想说你心不在焉在看什么东西。原来是虎咪偷吃饭。刚好讲到这个哈，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三喵的三虎近况。应该是上个月开始吧，
对，
我们就完全开放世界了，
而且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很冒险的决定，
主要是我们还真的蛮大胆的。
应该说我们平常有人在家的时候就会把虎咪放出来，
让他们互相自己去磨合嘛。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月初的时候，是月初吗？
没错，
然后我们要出远门，
对，
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虎咪放在外面。
哦，目前
直接给他开放世界。
目前呢不敢说融洽，但是至少不会打架。哇靠，我有押韵耶。
对，
他们目前的状况呢 还算 OK 啦，虽然说还是会哈气，但是虎咪不会主动的去攻击。那其实他也很努力在示好啦，但是终究他还是新进来的猫猫成员，所以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做适应。
而且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他都 get 不到，很吵。
对，刚刚我是有应该是有录到声音，我们在录音，虎咪就在旁边在那边跑来跑去，然后在那边抓他的抓板。啊，过来再叫，来来来叫一下来。大家刚刚听到的声音，我可能没有办法拍照给大家看，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现在坐在电脑前面，然后前面有个麦克风，我的左手
左搂右抱，
我左搂右抱，左边是虎妞，右边是虎咪。然后虎咪太无聊了，一直想要找人陪他。然后虎妞在我左边睡觉，然后虎咪靠近过来之后，虎妞就会
生气。
对，但是他们就不会打架。虎咪他还蛮知道分寸的啊，就是知道别人在凶的时候，虽然会示好，有时候过度示好，但真的虎妞虎皮有攻击的那种动作的时候，虎咪会退让。还算 OK 啦，算是有经过考验，只是他真的很吵。吵死了，一直叫。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又到了2023年的民俗月。
对，
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聊民俗月哦？我们每一次林敏在开课，不管是动物沟通还是天使灵气，或是说在帮个案做服务的时候，我的印象中我蛮常听到我们的学员或是说林敏跟我讲说，这个要服务的对象都会主动的提问，农历七月的民俗月会不会就是在做动物沟通或是在做天使灵气的时候会去吸引到或是会去接近到那些纯友们。其实讲到这个，我顺便讲一下，就是以前我们都会说什么好兄弟啦，然后说什么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什么东西啊。但是现在自从这个林敏开始在接触 天使灵气之后，我们都很习惯的就把它称呼为唇釉。
对，
那唇釉这个部分，你有办法大概的用你的理解去解释一下你对于唇釉的认识，或者你对于唇釉的解读是什么吗？以你现在的角度。
嗯，应该说以前年轻的时候
啊，
我们都会想，
你现在不年轻吗？
现在稍微年纪大一点就是以前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想说对死后的世界很好奇嘛。
嗯，
然后不是很多人都会讲说，哦，死后就是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或者是各种不同的说法，天堂啊，
哦，
这也是一种
看你的宗教信仰。
对，嗯，那我其实以前就有一个想法是，应该说那时候我没有接触任何东西，但是我一直都有一种想法是，我觉得就算离开了，好像其实也是生活在同一个空间
哦，
只是我们没办法感受到
彼此，
对，不同空间的存友们。
哦，
我会讲到这边是因为我觉得跟我，我觉得蛮有趣的，以前的想法跟现在可能学习的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嗯，对，代表你很早以前就开悟了，
但是可能那时候没有学习任何东西，
一个内心或是你的直觉，
对，就觉得哎，可能其实我们都是在同一个空间，只是我们感受不到对方
啊。如果用比较流行的用语来说，就是不同的维度，对不对？
对，所以我那时候那是之前年轻的时候的想法，就是觉得哎，大家在讲的死后世界，会不会其实我们就算死了，我们可能只是换一个形态，一样生活在很像类似的空间里。
这个部分我就不得不提到，就是《灵魂急转弯》的那部电影，
动画
电影。嗯，对对对，因为我们两个在看《灵魂急转弯》的时候，是在林敏开始
接触
跟踏入这个天使灵气的疗愈师的这个阶段。所以在我们看的过程当中，当时我还没有学啊，我就是被疗愈嘛。对，那在这个电影里面显示出来的，或者说以这个导演还有编剧他们去编撰出来的这个画面，其实真的还蛮有意思的。所谓的蛮有意思，就会觉得是不是好像真的在这个宇宙跟时空背景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存在，尤其是那个他在掉落的时候，穿越很多一层一层的那种，
对
对的，一层一层坠落的那种感觉。
这个我真的印象很深刻，
是
因为我们每一节课程，天使灵气的课程都会有调频跟点化嘛。
对，
然后我们跟同学啊，我跟我的同学们都会很有趣，就会很类似，很像在比赛看谁不会睡着。
哦，
就是看谁还是完整清醒的这样子。
然后我先分享我的经验。在一层一层往上的时候，我大概你念到没几个我就挂掉了
对，然后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的原因是，我在上一二阶，我好像上到三四阶比较后面的点化的时候，我才有很像关机
啊。
对，所以在一二阶的时候，其实我很像在听故事，就是在老师引导的过程中，引导点化冥想的过程中，我都是清醒的。然后在听到可能讲说哦，上升各个维度，然后到最后要到天使王国好了，我觉得那个过程很有趣。因为我那时候在听那个冥想的导词的时候，就一直有个想法是，这个跟灵魂急转弯的画面好像。
哦，
对，
真的，
因为虽然那个刚才刘龙讲那个灵魂下坠的那个画面只有短短的可能不到五秒，
对，
但是我觉得他描绘的很，我要讲细腻嘛，就是刚好真的都有呼应导词里面讲的话。
嗯，
比如说水平的光、垂直的光等等的。所以像我现在在教课，开始教课的时候，同学们可能也会好奇，就是这个导师在讲什么，我都会问他们有没有看过这部戏，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是最直接的。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就觉得哎，就是动画里面的画面啊。
我来做一个解释，就是我们确实很难想象我们没有看过的东西，我们也会对未知的这个事物感到恐惧。但是说实在的，当我们去了解这些内容的时候，再去看灵魂急转弯，你真的会觉得我真的有在一度的在怀疑，就是那个导演或是编剧，就是他们是不是 跟这个系统有关系
哦。但是我们不是有分享过那个驱魔神探
哦，对，
他就是奥秘学校
哦，
对，他们都是真的有去考究，就是加入成为行者，然后为了做好戏里面比如说驱魔的动作
哦。
对对对，
我是觉得 John Wick 为什么会讲 John Wick 呢？他的本名是什么？
演另一部，
他的本名是什么？
我现在也想不起来。
他的本名是什么？想到了，想到基努里维啦。他在做那些动作，然后念那个拉丁文的
祷
词的时候，真的是
很帅，
真的是帅到翻掉。
嗯，
好，那我想我们讲回来我们的主题哦。不管是林敏在服务的动物沟通，或是天使灵气的个案，或是说同学朋友们，常常都会蛮多人问说，像我在做动物沟通啊，或做天使灵气啊，像天使灵气要接引能量，那我们像动物沟通，我们可能是要用这个意识来去做一些交流，这样会不会很容易在七月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民俗月的时候，会有一些预料之外的事情会碰到，或是说会遇到，或者说有点担心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李敏，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这个想法还有你的思维，或者说你怎么样跟同学或是你的个案去分享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可以从两个方向讨论。
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在这个月份适不适合做这件事，跟另外一个是很多人其实在上课之前或者是要上这类课程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疑问，是如果我上这些课程会不会让我感受到平常不会感受到的事物。
我觉得第二个议题还蛮有意思的。虽然说我几乎都没有在为别人或为自己做天使灵气的服务，突然讲出来有点
愧疚
有点愧疚，对对对，但是说实在的我也曾经有这样的疑惑啦。我们可能会直觉的去认为我要去接引高频的能量，所以有可能会不会是我状态好或不好的时候会没有办法去分清楚这个能量的来源啊，或者说会不会去接引到可能不是自己所熟知的存有啊之类的。对，这个确实会让人有一点遐想的空间。我刚好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的亲戚就是有一天他感受到了在道教最崇高的那个存在叫三清道祖，指引他去做了一些事情，然后他就受到感化，然后开始就是为这个三清道祖服务，然后也为他的信徒们服务这样子。我们在学天使灵气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因为我的亲戚就是这样嘛，那我以前生长的虎爷庙也是类似像这样的故事。所以我就会认为说会不会说我学天使灵气之后就是会去接引到这些能量，会不会哪一天就会跟我的亲戚一样接受到什么什么那叫什么
感召，
对对对，
感召，
对对对，感召，然后就要我去做一些事情或服务一些事情之类的啊。确实会有这样的疑问跟想法哦。
你是想先从这个角度讨论吗？
对，因为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出发蛮有趣的。
其实我第一堂课是动物沟通课嘛，然后我当初要去上课之前我也有过这样子的担心，就是会觉得说如果跟动物连线，那我会不会也跟我不想要连线的对象连到线
例如存有之类的。
对，那时候只是一个我自己心里的一个想法啦，然后也有问过我的老师，然后加上我后面学习，其实我觉得正常来讲，我说的正常情况是比如说你作为沟通师疗愈师，你的状态好的话或者是你的意图够正确的话，其实你不会去连到不应该连到的存有。
所以你认为我们本身的意图跟意志力或是你的
意念是很强大的。对，所以很多人都会讲说比如说你越怕他就会越来，有没有听过这种？
有。
对，
如果我们用比较现代科学的方式去解释的话，就是如果你的心里就是一直暗示你自己这件事情会发生我就是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会碰到这样的事情，这个月份就会碰到这样的事情，那你就会把所有下给自己的暗示的这个内容 只要有一点点关系你都会扯上边，
就吸引力法则。
对，吸引力法则。 对，
所以其实正常情况来讲，只要你的意图够正确就不会连到。所以像我比如说在做沟通，或者是学员们会问，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在犹豫要不要来上课的同学们也会问类似的问题，但我都会用这个方式跟他们解释。应该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也不是帮你开了什么开关然后马上让你可以感受到很多很多，其实每个人的感知能力还是不太一样的。
没错没错，毕竟就每个人的构造是类似的，但是每个人对于不同的感官能力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也不是说来上完这些课程你就能够马上感受到比如说你不想感受到的存有们。
嗯，对。
但我觉得换个角度想，是学习这些课程其实会让你的感知能力越变越强，所以的确你会可能会有一种状况是，哦，你觉得不应该去那个地方，或者是你会感受到不应该靠近的人之类，像这种感觉。
我认为齁，我觉得可以从这个来分享。诶，刚好民俗月嘛，我们来讲一点稍微有点恐怖又不是很恐怖的故事，你觉得如何？
你讲啊，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大学的时候，是九个人一起住一栋宿舍，透天厝这样子。我们其中有一个朋友，他是说他八字很轻，然后他感受得到存有，他身上无时无刻都会带着
护身符，
因为他们家本身有在祭拜神明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自己有一个护身符，跟去庙里求的护身符，还有天珠，保护自己不让这些存有能够随意的靠近这样子。比较有趣的是，就是刘龙跟林敏，如果以这个我们民俗传统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两个的八字还蛮重的。对，所以基本上我自己本身除了小时候以外，就几乎没有再感受到什么奇奇怪怪的，或是说感受到不是自己喜欢的那种感觉了。在大学那段时间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同学就是回宿舍的时候就有点脸色苍白，我说你怎么了，他看起来就不是很好，他说最近附近这边有一些变动，然后就叫我们就是如果晚上或是说自己一个人出门或进来的时候，就如果遇到什么事情就不要理他，对，就做好你的事就好了这样。他只这样讲，他就讲这样子，这个也许也是那种暗示心理，你知道吗？就是你就会觉得说，
你已经知道
好像有什么事情，所以你就会特别的去在意它。
对，
那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你好像有讲过，
我跟你讲过。然后那一栋宿舍的同学，好像几乎大家都遇到一轮，
就不约而同在那个时期，
对，在那个时段的时候，就不约而同大家都有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这样。那我的话，我也有遇到。但是我没有感受到或是没有看到，就是我在这个可以讲吗？大家会不会睡不着觉？
还好吧。
好啦，反正就是从这边有一个断点，如果大家觉得有点害怕，或者说觉得不想，
请往后面跳。
对，你就大概跳个20秒左右。好，现在开始哦。就是晚上半夜走路回家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手机的按简讯，然后突然我的耳边就传来了一段话，我完全听不懂，但我也不敢转头，我就拿着手机默默的继续就走回去我的宿舍，
假装没事
走回去宿舍。就那一次，就是在我从小遇到很多事情嘛，然后长大之后开始到20多岁，就是那一次有碰到奇奇怪怪的事情。那再来就是一直都没有其他的感受。就算是学了天使灵气之后，或是学了动物沟通之后，也没有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
但我觉得就很像你讲的，你已经知道。
对，
我觉得人是个很奇妙的生物，
是，
就是当你知道什么时候，你可能觉得自己没有在想，但是其实你的念头已经想到那里。
对，你就是给自己暗示嘛。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或多或少其实是某种程度是因为你已经晓得，或者是你认为做这件事情你会连到。
所以你看你刚刚前面说的，我们人的意念跟意图是不是真的还蛮强大的。
对啊。所以我自己虽然说我当初在学习的时候我也有过这样的怀疑啦，但是实际上我学习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换个角度想，是学这些东西是来保护自己的。就是你可能可以感觉到更多，没错，但是你也可以用你所知道的方式来保护你自己。
哦、对，这样子是的，真的没错。因为像李敏上动物沟通课的时候嘛，
嗯，
那如果说我们要跟动物切断那个连线，或是带动物
挂电话，
对，像挂电话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它就有一个，
就是要念一段话啦，
哦、对对对，
就是确保自己有跟小动物们挂电话。
对对对，好，就像以前2021年的我们的第17集，
嗯，
有讲到魔法阿嬷嘛，
对，
如果大家还没听过或是有忘记的话，可以回去听听看魔法阿嬷那一集。那主要我要讲的是，阿嬷当时常帮我修家，我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就很容易丢家嘛，可能大家小时候都是吧，
嗯，
阿嬷帮我修家，然后他有教我一句咒语，
嗯，
然后那句咒语就是他说，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或是觉得怪怪的时候，你就可以念那段咒语，然后让自己可以算是免除灾厄吗，或是说就是避开一些凶险啊，
嗯，
阿嬷是这样讲，哎，对对对，哦，所以那一段咒语呢，就是就算我人没有不舒服，有时候我想到我还是会念一下，就是一种他已经在我的记忆跟我的意识当中，他已经跟我绑在一起了，
可以让你放心
跟
安心，
对，可以让我安心跟放心的一段咒语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李敏的想法跟阿嬷还蛮像的，
嗯，
阿嬷也是觉得就是意念很强大，只要你有正向的想法跟能量，他就会带你引领你去做正确的事情，或是引领你避开这些凶险。
嗯，
对啊，
我觉得换一个说法是，也会有人很好奇是会不会透过动物去感受到一些好兄弟
们。哦，这个好像这个好像蛮那个的哦。
对，应该说我觉得是会有可能的，因为小动物的感知能力本来就比我们强，
对，他能感受到的东西，
他能够描述的多详细，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太一定。
哦，也是
因为像我也就有遇过，他就跟我说感觉就是有光
哦，
所以他感觉就是看到东西，所以他会一直往那边叫。
对对对，
但是有些同学，像我们的学员们，就真的有碰过比较恐怖的
哦。
这个
就先不要分享好了。
为什么
啊？你要分享吗？
嗯，就是他有透过小动物们感受到住家对面的房子好像有什么。
哦，
对对，当然会感觉到，但是我自己在处理类似这些问题的时候会更仔细更小心。
嗯，
因为我会觉得如果今天换作是我去做个动物沟通，然后对方就跟我说，哦，你家小朋友说家里有不好的东西，我会蛮慌张的。
欸，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
对
处理，
这倒是真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对，
如果我是去做动物沟通的被服务的人的话，
嗯，
对，
如果碰到这种我会比较小心细腻，是我会一直问小朋友能够问的，然后看他们能够给我什么讯息，又或者是我能不能够教主人们一些简单他可以做的进化空间的事情。
哦，就好像前面黎明讲到，就是说对于纯友来说，你的想法跟观念是就好像是不同维度的，我们一样在这个空间当中不同维度了，我们互相感受不到彼此。
对，
其实有
但是某种
嗯，
可能有些情况就会突然感受到类似像这种。
对对对，其实很多影视作品都有像这样子的表现啊。
嗯，
我觉得有一个作品可以特别拿出来讲。
什么？
就是那个你的名字啊。
嗯，
有没有？他就是在那个瞬间，可能你会感受到平行时空，或者说你会感受到另外一个维度存在的
频率，就是达到了。
对对对，频率就是达到了。所以
嗯
嗯，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有时候会依照我们本身的信仰或是习俗，在你认识一个新的事物的时候，或是新的像我们要接触动物沟通或接触天使灵气，我们可能很自然而然的会套用我们本身对于过去的经验，
嗯，
或是过往听到的或是感受到的一些事情，再去用这样的方式去认识新的事物。
对，
对，
所以像我在比如说像那时候在民俗月之前有再开了一班天使灵气一二阶。
对，
其实我有分享到嘛，就是我本人我可能比较没有这么多忌讳，
嗯，
就是可能民俗月不能提供服务，或者是民俗月不能开类似这样的课程，我没有这些限制。但我会选择在民俗月前开，是因为我不确定同学们 会不会被影响。
哦，这个
因为有些人是本来就比较敏感一点。
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分享，我先问你一下。
嗯，
就是我们在天使灵气当中有一个学员，
嗯，
朋友，他之前是有点类似像神明的翻译的这个。
这个学员他是先学动物沟通。
哦，是是是。
对，然后他在课堂上面其实就有分享，我觉得动物沟通很难的是你要相信自己那是你感觉到的讯息，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是我的想象，那个不是讯息，是我自己想象的，或者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但那个学员的经验就还不错，是因为他可以给大家很多可能平常大家不会碰到的知识。
哦，对对对，
或者是他平常大家不会碰到的状况，去告诉大家说其实你感觉到那些不像讯息的东西其实就是讯息。
哦，
对，
欸，就有点像是我们直觉通过的时候你能 catch 到的那个。
对，因为
就是
可以稍微分享一下，他其实就是在以前，可能我不确定大概是什么时间点，但是他有做很像神明的那个叫做什么，他有分享说其实是要一文一武，然后再配一个机身嘛。
对对对
对，然后他可能就要去翻译那个机身讲出来的神明的话。
对对对，
然后翻译出来给我们人类听，信众听这样。
哎，我阿嬷之前就是做这个，
对，就是
对工作，
可能在讲一些神的语言，我们平常人是听不懂的，
对对，
但是他们在那个当下可以直接立即的翻译
。
对，
是。
他说他以前有做过这个服务。
哎，那我问一个问题，
嗯，
那对于这个朋友来说，他以前所接触的所谓的神明，跟他后面接触天使灵气之后，他有什么样不同的想法？还是说，
其实前阵子有问我一个问题，
嗯，
因为他就说当初他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嘛，然后最后没有做是因为他可能生活上面可能比较需要专注的事情，所以他就是去跟神明报备说要暂停这个服务。
对
对，然后他我觉得他分享也蛮有趣的，他说那时候知道自己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庙方就有跟他讲说，如果你觉得你耳朵痒痒的，就是在生活中耳朵痒痒的或怎样，你都不能去就是抓你的耳朵。
哦，
然后他就说那阵子的确他就会觉得很像有人拿东西在他耳朵里面挖，然后会很痒，你会很想要去挖耳朵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都不能挖，因为那个某种程度上是神明在帮你清理你的耳朵，让你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哦，你说他当时要开始接这个服务的时候，
对，
有做这样的事情。
对对对，
哦，
就是他那段时间可能你要吃的清淡一点啊，你要保持你的日常作息啊，然后神明会调整你的状态，类似像这种。
哦，有点像调频的意思。
对，
对， 对，
然后他就说他耳朵真的会常常一直觉得很痒，然后会觉得很像有人就是拿那种挖耳朵的东西在你耳朵里面挖来挖去。
对对对，欸，好特别哦。
对，所以他那时候我觉得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会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他会更直接的知道什么是讯息，所以他在学动物沟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上手的蛮快的，也比较能够相信自己，比起初学这个动物沟通的人。
对啊，说实在当时学的时候我都会怀疑到底是不是我自己脑补之类
的，
对，
对。所以他那时候学天使灵气的时候，刚好也是近期，他其实有问我一个问题，他就说他觉得他现在在做天使灵气疗愈的时候，其实很像当初自己在翻译神明的话的时候
的感受吗？
对，他说一模一样，他说越来越像那样子的模式。他问我说这样是不是正常的。
哎，欸，好特别哦。我
就是他变得很像直接接收天使讲的话，然后他会知道天使在讲什么，或者是像他分享的，我觉得他的家人们也都很可爱，他跟我分享他们家人的感情其实都还不错，然后大家对于他学习这个东西其实蛮开放的。
哦，
然后他们都有家庭日嘛，就是会一起聚餐吃饭，有聚会这样。
对，
然后就说他学了天使灵气之后，他们的聚会就变成他要帮家人们疗愈。
哎，欸，这也是另外一种增进感情跟
对
帮助家人这种方式。
他没有告诉我全部，但是他就有讲说他有疗愈到他一个亲戚，然后他在疗愈的过程中就是感受到很像那个亲戚的爸爸还是祖先有到场，
是，
然后想跟他讲一些话。
哦，
对，然后因为我也有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嘛，就是疗愈你的时候感觉你的阿嬷有来，然后有讲出你小时候的小名嘛。
对
对，然后我就说，哎，这个经验我也碰过，所以我相信是存在的啊，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状况。对，然后他就是分享说，他觉得做天使灵气疗愈现在的模式对他来说就很像当初自己在解读神明在讲什么的时候很像。
我认为哈，用我的我一般人的角度，以我的角度啦，我会觉得我们就是来透过我们的身体啊，或是我们的意念来帮助别人。
嗯，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而已。
我觉得不能讲我们的意念，
不是我们的意念，
就只是如果讲天使灵气的话，就是我们作为管道，
对对对，
传接这个能量，
是
对。但是做天使灵气其实重点不是接收讯息，或者是你能够问到什么事，重点是传递这个能量，
作为管道，就单纯作为管道。其实如果你说像台湾的民俗信仰，那像例如说有一些神明问世啊什么的，他们好像作为管道，然后只是说哦，不同的能量的来源这样而已。
我记得我们之前有分享过，我朋友同学，我的朋友是他去上课的时候不是有碰到一个技工的机身
哦，对对对，
然后他也那个大哥也有上过天使灵气嘛。
哎，我对，
然后
对这段故事我忘记我们是在哪一集讲，但是还蛮精彩的。我觉得特别的是，
就是那位大哥是中年的男生，
中年的男生，然后他是在我们民俗信仰当中是技工的机身，
对，技工的机身，
他去学天使灵气，
对，
好特别。
只要是学这些东西的人，可能都会觉得，那以他的角度，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存在？
对，
或是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他们就很好奇问他这个问题，然后那个大哥就讲说，就跟技工上我身一样啊，当下就是天使上你的身。
我们用比较好听的方式来解读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作为光的管道，
对，
传递
天使的能量，
天使能量给我们的被疗愈者。
就对他来讲，其实虽然有所谓的东方跟西方的之间的可能不同，但是对他来说那个模式是一样的，
本质是一样的。
对对
对，只是说我们用不同的不一样的方式去做到一样的事情，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化上差异，然后好玩的地方啊。
对
对啊，因为你看我们就生活在台湾嘛，我们就台湾人，然后我们就学天使灵气，它是国外的系统，英国的系统，那我们也不知道说会不会哪一些国家也有他们那个民族信仰的系统是怎么样传递能量的，不知道，不一定。
对啊，因为就是有各种不同的灵气疗愈，
但是就像那个我们的
大哥
我们的大哥讲的就是它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我们作为管道，反正就是传递能量，就这么简单。
对，所以我才会说，其实我自己啊一直都会觉得说，我当然以前会怀疑，怕学习这些东西之后我感受度变强，我会感受到一些我不想感受到的东西，但是
或是他自己会突然
对来找我，
对对对，
或大家可能想了各种夸张的情节，可能我当初自己都预想过，可是我觉得换个角度想，是我学习到现在其实我真的没有碰过那么恐怖的状况，反而我觉得我碰到了，我也能够用比较开放的心态，是我可能感受到一些东西了，那我应该怎么保护好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重
点，或者是我就感受到那个环境可能不太舒服，那我就不要靠近，又或者学习到了很多净化空间的技巧啊，或者是保护自己的一些仪式也好，就是在特定时间点我也能够做，比如说我们去住外面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去露营的时候，
对，
或多或少我都可以用我自己所学的东西去保护自己。
对，就是也许是你给我的暗示，就是像有时候跟林敏出去住外面的住宿或是露营的时候，他也会做仪式，对，就是净化空间啊，然后里面会带一些小道具，然后就净化一下空间，然后让这个空间更舒服。但我不知道，也许是你给我的暗示，我也觉得蛮舒服的。
对啊，因为住外面其实很难避免，
因为不是自己的空间，
对，那个空间有什么样的存有，
或
者
是
有什么样的能量等等的。
你看，像人也是啊，我觉得我们用比较生活上的语言来说，就是情绪也是一种能量。如果说你的工作场所或者说你的亲朋好友可能会处于在一个悲伤或是一个愤怒的情绪之下的时候，
或是很压抑
的时候，其实 你都感受得出来，
嗯，
那个氛围是马上感受得出来。
对，
那这些氛围的感受其实就是我们的直觉能力去感受到别人当下情绪所影响到你周遭的这个氛围跟气氛都会有所差异。
对，
所以我觉得情绪是会残留的，也许我们上一个住客或者是怎么样的时间点有人是压抑悲伤难过之类的，在这个空间里面，
嗯，
这些比较负向的情绪或能量就会残留在那个地方。
嗯，
对，这个只是我想象啦，
我觉得蛮合理的。
蛮合理的吗？
就是，我们用一个大家比较能够普遍知道的，
哦，
比如说我问个问题，你们觉得教堂就是你进去教堂的时候带给你是什么感觉？
就很安心，
很神圣，
很神圣，
很庄严。
哦，应该这样说，我前几年去意大利的时候，那个我们意大利的老板带我们去很多教堂，
嗯，
每个教堂进去他可能没有音乐，你就进去就觉得因为
很祥和很安宁。
对，然后你知道意大利的教堂都非常多的雕像啊，嗯，或者说很多很夸张的一些装饰，
嗯，
你不会觉得它恐怖，虽然说它的文化跟我不一样，但是你不会觉得恐怖或是你不会觉得很突兀，你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去感受那个环境，然后很平静的坐在那个椅子上面，
嗯，
去欣赏或者去感受周围的氛围。
对，那我们讲的是教堂，或者是我们换个角度讲，讲寺庙，有些人就会觉得很庄严很
神
圣。
对，
那其实或多或少是那些去到那边的人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举例，去教堂的时候我就是在
祷告，
我就是在祝福，嗯，那个能量就残存在那里，所以那个能量会累积，
是
让那个地方那个环境变得是这样子的氛围。
哦，欸，这样子解释就还蛮通的。
然后换个角度讲，我们讲医院好了。
对，
给你什么感觉？
就
很压抑。
对，很
压抑，可能难过，很悲伤，
或者是很就是那种生病或什么，就是会有那种
脆弱感。
对
对，所以那也是因为到那边的人他们都是什么样的状况，可能就是生病，
是
或者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意外等等，所以让那些能量残存在医院里。其实这样解释大家应该就可以比较理解。
对，
嗯，对，所以像刚才刘龙讲的，比如说我们所处的环境，嗯，可能或多或少也会有一些能量残存，我觉得是蛮合理的。
是，
然后学习这些东西之后，其实你可以用这些东西去不论清理也好或者保护自己也好，其实那是换个方式，嗯，不要想会接触到他们想的这么恐怖，反而换个方式是可以保护好自己，然后不要受他们干扰。
欸，我分享一个我的案例好了。
嗯，
不是恐怖的，就是因为自从学了天使灵气之后，然后再加上以前阿嬷有给我那个咒语嘛，
嗯，
其实就像我们前面不知道第几集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过，其实刘龙还蛮共感的，
嗯，
就是对于周遭的那个还蛮敏感的，所以我常常会去感受到别人的情绪，就算他不说话或是说话的时候，我都可以感受到就是那个氛围。
嗯，
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特质啊，只是说你会不会无意识的去强化这个感官。
嗯，
那我就会无意识的去强化这个感官，所以以前有时候我可能会没有办法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或是心情，会被周遭的环境甚至说陌生的环境被这些环境所影响。
嗯，
对啊，那自从后面就是开始有学了像天使灵气，然后有用一些方式去帮助自己调整当下的情绪跟状况，我认为还蛮有用的。
嗯，
你就知道怎么去阻隔这些不是自己的情绪或是感觉。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分享的这个是从这个角度去想嘛，就是你学习这些东西之后会不会感觉到，我觉得会，同样的你也会学习到能够保护自己的方法。
嗯，这个倒是讲的还蛮老实的。
对，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是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说民俗乐嘛，
对，
所以其实这个没有所谓的对错，或者是也不是说能够在民俗乐提供服务的沟通师疗愈师或者是等等等灵性工作者他们才是厉害的，没有，就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其实像动物沟通或者是像疗愈，其实都要在施作的人其实都要状态是稳定的，效果才会好。
确实我们带有太多自己的意念或是情绪的话也会影响到别人啊。
对，或者是我们自己身体就不舒服，
对，
其实也没办法提供很好的服务。
是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所谓的对错，就是可能有些 灵性工作者他们会对于这个部分比较忌讳，所以在民俗月的时候就会很像是他们的休息月，就像他们的放暑假。
对，
那我觉得这就看每个人。对，也不是说提供服务的就比较厉害，或者是没有提供服务的他可能能力比较弱，我觉得没有这部分的区别。
我认为啦，就是尊重信仰。
对，
我们这个华人地区就是七月就民俗月嘛，那别的国家可能有什么亡灵节啊或什么的，对不对？
对，
每个国家会有他的民俗跟忌讳，但当然就是人生而自由，所以我们就尊重每个人的想法。不过我觉得刚刚黎明有提到，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这件事情，会不会因为学了这动物沟通或是天使灵气加强感官之后会去碰到什么事情，或者是在民俗月可能会不小心因为我们有加强的感官然后容易吸引到什么东西。我认为呢，还是老话一句哦，我们本身的意念跟意图是很强大的。对啊，就反正就像黎明讲的，你学会了也许真的有可能会碰到，不一定，但是你有保护自己的方法，就用这些方法来保护自己，其实也是一个
很好的方式，
很好的方式啊。不过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遇到嘛，还是
但我觉得我自己的话，我真的觉得我还好，没有碰到让我觉得很恐怖的状况。但是有一些学员他们可能就会分享说他们遇到的情况。
对，
像刚才分享那个曾经去当过传统宗教翻译官的这位学员，
是
那时候他们是两位朋友啦，然后一起来上动物沟通，然后其中一位先来上天使灵气，然后那位同学他还没有来上，他们就变成他朋友就帮他疗愈。
对，
然后他们在疗愈的过程中就有碰到类似像这种觉得好像有一些能量比较不好的存有，有在旁边旁观他们疗愈。
好刺激哦。
对，他形容的比较厉害，就比如说他会因为他们是远距离的疗愈嘛，
对，
所以他就是躺着等待能量来被疗愈这样。
对，
然后他就说他一直觉得他的床脚有人一直在看他。对，就是很像趴在那边看他这样。对，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不约而同的在疗愈的那位同学他也有说一直有被盯着看的感觉。对，所以他们那时候在疗愈完的时候互相分享的时候就这个部分好像就很巧合的有 match 到。
对，
然后他们就问我这个问题，我是跟他讲说其实正常情况来讲我们在做每一次的疗愈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工作就是净化空间。
对，
那因为他们是远距离疗愈，比如说我今天是疗愈师，我净化的是我的空间。
对，
但是被疗愈的那个人他的空间我净化不到。
如果是远距离的话，
对，所以可能或多或少是对方的空间有一些能量比较不好的存有。所以他们互相都有感觉到这样。对，但我就有跟他说在那个情况下能够怎么做。
对，
他们也没有觉得很恐怖啊，就只是觉得不约而同都有那种被凝视被盯着看的感觉。
了解。不过七月嘛，总是要来分享点有趣的事情。刚刚这个没有提前先预告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还好吧？
还好吧。
我可能标题要稍微提醒一下大家，这样。主要就是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农历七月时节，大家有的一些疑问，我想
能不能做这些事，或者是我学习了这些东西之后会不会感觉到，
是就刚好在这一集也分享给大家知道。所以还是老话一句，我们人类的意念跟意图是很强大的，只要我们保持正向，真的你遇到的事情都是正向的。这个也是一个对于自己内心暗示的一种方法。其实说到这里真的我觉得暗示这个部分还蛮有效的。
你说可能对自己讲一些自我激励的话，
对，这真的还蛮有效。因为像刘龙一开始在学摄影的时候，我就一直暗示自己一定会每次都会进步啊，每次都会变得很厉害，然后每次都可以在这个经验当中去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次的挑战都会让我变得更强，慢慢的好像也越来越好。但如果你一直暗示自己就是说啊，我 我没有自信啊，我做什么都做不好啦、啊、我觉得我这个人生没有什么希望啊，我觉得处处都跟我作对啊，什么有的没的，其实你就很容易都会把不好的事情都联想在一起，
而且就更绑手绑脚。
对对对、哦、所以其实最后呢，我想就是不管呢我们是学习什么样的灵性系统，还是我们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反正只要能够帮助我们去正向的去了解我们，或是
只要它能够给你好的信念，
对，好的信念，然后帮助我们可以往正向的道路一直走，我觉得应该都会是适合自己的一种方式。好，那我们在九月初的时候呢也会发布下一季的课程、哦、包含动物沟通、初阶、进阶、天使灵气、一二阶、三四阶，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FB 或是直接私讯，都可以了解到
最新的课程
资讯。那另外呢，我们在十月的时候在猫一家有举办动物沟通的公益活动、
嗯、
如果说有想要来体验一下动物沟通，然后又想要做公益的朋友，都可以到我们的线上去报名、
嗯、
那名额有限，就是大家可能先报名，然后选择自己想要沟通的时段，那到时候呢我们在活动的现场也会有小点心，还有超级多的猫咪可以去撸、哦、所以如果有兴趣要来做沟通以及公益的朋友，也不要错过这次的活动，
欢迎参加，
欢迎参加。那报名的详细的内容网址在我们的 Podcast 的描述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官网 FB 都有相关的资讯。好，那就希望这个十月的时候跟大家在猫一家相见咯。
嗯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如果有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按赞订阅，也把这个频道分享给属于这个频率的朋友们。这里是虎皮牛牛卷，我们下次见咯，拜拜。